銀行斷卡更猖獗，中共金融流動性受質疑，摩擦性失業激增，專家認為該詞可能不貼切。北溪風波暫告段落，歐洲天然氣價格下跌，陷入交易糾紛，推特上季度收入下滑。敏感人群子女難讀好學校，福建某市新規爭議大。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張欣，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23號，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近期以來，中國多家銀行出現儲戶銀行卡被批量凍結的情況，相關問題正在不斷發酵。德國之星指出，雖然北京說這一輪銀行卡凍結涉及整治問題帳戶，但是在無奈前，河南多家銀行剛剛出現不能夠提款的問題，現在銀行客戶又遭遇了斷卡帶來的不便，這些都引發了行業對中國金融系統穩定性的擔憂。根據證券日報的講法，近期銀行斷卡行動出現了再次升級，在今年6月份在安徽省公示的斷卡人員已經達到近1400個，而在後來更多的銀行出現了斷卡現象。報道說，出現斷卡的原因是銀行卡出現異常大筆資金進戶後，帳戶出現大額提款、凌晨大額消費、整數金額連續線上數碼消費、虛擬貨幣交易等做法都會導致卡被凍結。這個是為了限制所謂非法金融活動，但是不少儲戶表示，他們實際上是無辜中槍，並沒有進行任何賭博或洗錢等非法金融活動。亦有網友說，近期以來他已經幫人解封了20張銀行卡，若果有卡在早些時候凍結過，在這輪斷卡問題中很可能會受害。在22號某微博網友表示，現在真的無語了，銀行卡只能存錢，若果一花錢就將卡凍結了，讓人真的想罵人。德國之星引用匿名中共國有銀行管理人員的話說，中國金融系統實際上自疫情爆發以來就出現了流動性風險，現在疫情馬上走完第三個年頭，各大銀行的資金情況沒有獲得好轉，而且在中美貿易戰持續多年的情況下，中國多地政府地方債攀升，地產市場下滑，疊加清零防疫措施的打擊，中國的銀行等金融系統面臨的現金壓力已經達到了一種空前的程度。日前，中共政府統計局發言人首度發明新詞，稱而家年輕人群體進入勞動力市場，普遍容易面對摩擦性失業的困境，相關講法引發關注。對此，中共政府部門人員宣稱，摩擦性失業就是比較短的暫時失業，原因是年輕人對未來普遍預期過高，在勞動力市場中長時間尋找工作導致的。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峰健說，失業者可以調整自己的找工作心態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仍有分析認為這樣的形容可能不貼切。北京政府承認國內外市場環境的衝擊亦減少了就業市場的崗位需求，在今年6月份年輕人口失業人數飆升到了 19.3%， 同時由於今年畢業生人數創下新高，預計失業人數將在8月份繼續維持在高點。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慧剛發文評論說，摩擦性失業到底是一種什麼程度的摩擦，公眾不知道摩擦性失業在描述什麼，但是他們感受到了生活的摩擦，這個就是他引發熱議的原因。而且業界對中國市場這種失業困境到底是不是所謂摩擦性失業亦仍然存在争议。他表示，结构性失业是与新名词对立的一个概念，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存在各种形式的不匹配，导致失业问题存在的时间更加长久。而上一轮最大的结构性失业是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如果本轮失业实际上是结构性失业，这样政府部门需要做主要的努力工作解决这个问题。 傅伟刚评论话，近几个月确实是青年毕业生进入求职市场的高峰期，现在仍然难以评估摩擦性失业这个词是否贴切，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公众来讲，失业就是失业，他们亦不在乎这种区分，他们只是感受到失业带来的痛苦。资深财经评论人杰森此前对本台话，中国市场现在面对的失业潮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大量学生进入大学接受教育，这样令高学历随处可见，但是中国市场缺乏容纳足够高端就业人口的经济结构，因此出现就业市场的匹配失调，导致2000元请不到一个农民工却能找到一个大学生的畸形市场出现。此外加上经济环境下滑的问题，就业岗位进一步减少，亦会导致失业危机不断升级。俄罗斯宣布，当局向欧盟输送天然气的管道北溪一号正式结束验收，已经恢复部分天然气供应，相关做法帮助欧洲天然气价格下跌。英国21号天然气批发价格一度下跌 67%， 周末天然气价格下跌 44%， 8月交付的批发价格下跌 12%， 而荷兰 TTF 基准天然气期货8月份合同盘中亦一度下跌 6%， 虽然恢复运营，但北溪一号的输送量仍仅能达到此前最大输送量的 40%。 该条管道的供应占据欧盟对俄罗斯进口需求的 35%。 在7月11号，俄罗斯方面宣称北溪一号开始常规维护，相关做法加剧了欧洲解决天然气短缺问题的紧迫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会用天然气来勒索欧洲，若果俄方政府发布更加政治化的指令，可能会存在 100% 切断供应的情况。此后围绕北溪一号管道部件维修问题，多个参与国家进行了博弈。7月上旬，加拿大政府宣布归还俄国的送修部件，以帮助欧洲获得可靠且负担得起的能源。不过该做法亦遭到了不少的反对，反对者认为这样的做法会削弱对俄罗斯制裁的压力。经历几轮争议，维修部件经敲定会在7月24号前后从德国送至俄罗斯。推特周五公布的第二季度业绩低于分析师的整体预期，该公司表示部分原因是来自于与马斯克的收购交易纠纷。公开财报显示，推特上季度收入同比下降 1% 至 11.8 亿美元，而华尔街分析师此前预计的金额为 13.2 亿美元。根据卢福特 Refinitiv 的数据，这个标志着推特有史以来最大的收入滑铁路，结果比预期低 11%。而推特辩称收入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更广泛的具有挑战性的宏观经济环境，推特的广告行业出现逆风。此外，马斯克的关联公司收购案带来的不确定性亦影响了企业经营。 CNBC 分析师认为，推特等社交媒体严重依赖广告，现在感受到了经济的压力，目前有不少品牌商已经限制了广告投放，原因是他们面对通胀与供应链的问题。推特声明说，企业不会提供第三季度的前瞻性指引文件，亦不准备召开电话会议讨论收益成果。这家公司在第二季度的成本费用增长了 31%， 达到 15.2 亿美元，导致企业每股亏损$8。相关财报发布后，推特股价小幅度下跌。近日福建省龙岩市参与电信欺诈者子女无法就读公立优质学校的消息引发争议，很多网友批评当地政府搞连坐，质疑不应该剥夺孩子的读书权利。根据多家大陆媒体报道，福建龙岩市新罗区民众李强近日爆料，数年前在新罗区买了一套学区房，按照就近划片原则， 其孩子应该在离家附近的一所公办小学读书，其户籍所在地房产均在该小学所属区域内。本月初，李强在阳光招生报名系统内填写报名信息，希望孩子能够顺利报名该小学，但却被系统拒绝，理由是李强属于报名受限对象，并请他选择非受限学校完成报名。如有疑问，请联系教育局。经询问，李强获告知拒绝名单是新罗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所发。于是他又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才知道孩子读幼儿园的时候，联席会议办公室就进行过摸底调查，有案底的人在进行线上报名时直接限制，而他因为曾参与过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留有案底，所以影响到孩子报名读书。此外，某些人群的民办学校入学亦会受到限制，当地2022年实施的相关限制涉及失信被执行人、限制消费人员等群体的子女，这些家庭的孩子不能够报名民办学校。相关事件引发网友热议，很多民众认为仲搞连坐制，家长成了黑五类，剥夺了孩子的受教育，权贵们贪污腐败出事了，没见过将孩子亦捉入去，为什么就欺负老百姓呢？河南裕隆律师事务所傅建律师认为，家长违法犯罪不应该影响孩子正常入学，无论父母如何，孩子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都不应该剥夺，而若果家长已经接受法律制裁，就更不应该对其孩子进行二次惩罚，该政策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罪责相适应原则。而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恩亦表示，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打击电信诈骗目的而提出的连坐要求是违反宪法、违背依法行政的原则的。评论人士何旭说，中共政府想要通过威吓下一代来控制人民，现在很多所谓的失信人都是饱受中共压榨的贫苦百姓，现在亦属于受限制行列，扩大了影响面，中共对社会问题只堵不疏导，这会导致问题越来越多。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